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回到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结果本期稿子确实我这边啊有一些特别啊，跟往期不太一样，稍显不太一样。其实又回到了我们最早的一个论点，不能说论点吧，就是我们俩讨论的一个点。这个故去的亲人，特别是长辈啊，他回来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的？
哦，这次肯定不太一样了。
对，这个投稿人有发视频给我们，这个视频我让阿伟去仔细去看了，确实就有问题。
哦，
你且听怎么回事啊。这篇投稿呢来自于客服号叫做 YO 后面一串英文，我们匿名喊他小 Y。 小 Y 说其实自己身边的怪事挺多的，但都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尽管经历了这么多，他自己依旧是非常坚定的无神论。
嗯，
就先叠甲了哈。
嗯嗯，
高二那年呢，有一段时间啊，就小 Y 说我经常会做梦啊，梦见鬼怪，他就有点害怕，不太敢这个睡觉。当时他的姨妈，就是他妈妈的姐姐，给他买了一串朱砂手串，说你把这个带着，带着就好了。
哦，
就有这个说法啊。
对，
果然啊，你别说，真的立竿见影，他带着之后就真的再也没有做过怪梦了。虽然说有一些噩梦，但都是什么，考试没考好啊，摔倒啊之类的，
嗯，
就没有梦到什么，怪力乱神的东西了。但是后面的经历，用现实打脸了，好像这手串没用了。
哦，
今年一月份小歪的爷爷去世了，当时那天呢，他正好是考完这个期末回家，爷爷是呼吸衰竭，在医院躺着，就躺在医院里面。爷爷生前啊特别疼爱他，因为他是家里面全家唯一一个孙女，其他都是孙子啊，用南京话说就是全是公鸡头啊，就一个孙女特别爱他。他也是家里面唯一考上大学的这个大学生。尽管说，爷爷这一辈应该会有点重男轻女的一个意思，但并没有在他身上体现出来，所以他从小跟爷爷奶奶啊特别好啊，特别爱他。年纪大了之后呢，这个爷爷奶奶需要父母的照顾，爷爷每天啊一回家，第一个就是找这个小歪，我孙女呢？啊，孙女在哪儿？就找他，看他有没有放学。即便是到了这个人生的末尾吧，他躺在病床上也是这样啊，在医院里面，他谁都不喊，就想这个小歪，就喊孙女。
嗯，
每次呢这个小歪叫他的时候，他就会用尽全身力气的把手抬起来回应他，想握住小歪的手。
哎，
祖孙俩特别的这个相亲相爱。
嗯，
当时确实爷爷去世了，小歪很伤心嘛。到了爷爷头七，他们那边的规矩是孙子辈是不允许去上坟的头七，可能要到二七或者三七之类的，所以爸爸和姑姑呢就不允许家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孙女啊孙子啊去上这个坟啊，说我们去就行了。再加上墓地啊确实坐车比较远，小歪自己也有点晕车，身体不太好，就没去了。但是那天晚上，小歪为了分散注意力，分散自己的悲痛啊，就给在外地的朋友做生日礼物。他说自己会把这个做生日礼物的过程呢就剪成视频发在各个网站上面啊，抖音啊、B 站什么的，就他就把这个这边剪在这边拍这个视频。这妈妈说呢，说那你就这么坐着吧，反正你爸他们去操完事儿了，我也就不管你了，我在我房间里面。在这个过程中啊，小歪说，哎，我就一边坐啊一边抬头看嘛，突然感觉屏幕上闪过了一个白影。
嗯，
他当时做的这个什么东西啊是个娃娃，手工娃娃，他就没在意，以为是自己做娃娃的这个布挡住了镜头。等他做完把这个视频发给朋友看的时候，哎，就不对了。
嗯，
他发给朋友嘛，然后朋友在这边还在看呢，估计他自己说我先回看一遍啊，这个是不是有什么遗漏啊什么，他顺便就看看那个白影到底是什么。他暂停视频的时候发现，虽然只有一秒钟不到的时间，但那个东西，那个白影啊，像啥，一个没有脑袋的人。
哦，光有身子。
哎，对，光有身子。这个视频我们也会放在这个咱们节目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单看视频的话可能没有那么恐怖啊，但是结合到这个事情之后，确实是又是遇上家里面有亲人故去，又是大半夜，确实像那么回事儿。
嗯，
我也让阿伟去逐帧分析过了，阿伟说确实就有这么个东西。
嗯，
不是什么后期效果之类的。 所以你看，确实就像一个，你说是小玩偶吧也行，你说是小纸人呢也行。
哎呦，你们越讲越吓人。
你看他笑嘛，对吧？
嗯。
这个朋友事后呢就安慰他说，这朋友也看到了，说哎，这你可能是你这个手机里面美颜相机的特效的 bug
啊，
你是用美颜相机拍的。小孩说不啊，我用是手机自带的原相机拍的，
嗯，
我没开那 app， 没有这种特效啊。当时他躺在床上，看似很冷静，其实内心慌乱死了。好在是呢，姑姑已经回来了，在客厅坐着，哎，他就先跟妈妈说，哎，妈妈不在家，哎，妈妈去哪儿？打电话，妈妈也没接。于是呢，他又给他爸发短信，他爸也没回来。他爸说呢，没事儿，你别乱想，这样啊，你让你姑姑在家里面找个刀，在这个屋里面四处砍一下，
啊，
他就这么去做了。
嗯嗯，
姑姑姑姑，我遇到怪事了，你帮我砍一下。
哦，是。
然后这姑姑可能也懂这个啊，也就是也读心啊，就这么按照这个操作去做了。本以为这个事情算是过去了，虽然小歪心里面人家是毛毛的，但好像就是这个白影的出现，后面的一切也接踵而至
啊。
今年初一。小歪说自己发了低烧，一开始以为是前一天除夕喝多了，整个人特别难受啊，这很正常啊，我喝多了我也会发烧，
嗯，
以至于爷爷二期他没去，啊，当天生病嘛，二期应该是允许他们这个孙子和孙女这一辈的人去了，没去。这爸爸上坟的时候呢，就跟爷爷说，哎呦，这个小歪是发烧了，生病了，没来，啊，你不要介意，等后面再来看你，你好好保佑孙女早点病好什么的，啊，就说了这一段。很巧的是，二期过后没几天，甚至是可能二期过后第一天，哎，他病好了。
嗯，
之前好几天一直是低烧反复，特别难受，怎么突然就好了呢？就很巧。但是不好的是，他遇到事儿了。爷爷二期过后没多久，他去老家呀参加一个仪式，这个仪式是他们本地特有的，除了故去的亲人的直系亲属外，所有的第三代都必须参加。具体什么仪式？他不方便说，感觉是有一些忌讳。总之他去了这个仪式地点之后呢，哎，这地方啊很像我们付费里面那个地方
啊，
一个房间，空房间，房间正中间很突兀的放着一个柜子，
嗯，
那种半截的橱柜啊衣柜什么的，挺大的，一人多高，但是离房顶还是有距离的啊，整个房间都是空的，就这么一个柜子放在这儿。而小歪说啊，这房间还不小呢，得有60平，他就按照这个指示走到柜子前面。他说我得到的这个指示就是我站在柜子前面就行了。
嗯，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下意识的就把这个柜子给打开了，我就没忍住，我看到一个柜子。打开之后呀，柜子一共是三层，最上面一层放着高饱和的紫色和绿色的灯笼。这个最下面一层呢，摆放着是码的整整齐齐的纸元宝。
哦。
那这个场景呢极其怪异啊，小歪都没来得及转头去询问这个操作的师傅，就请的这个师傅或者是陪伴而来的家人，就听见自己手机响了，有人给他打电话，并且这个时候还有人在敲门，就是门是关着的，他进房间了嘛，就咚咚咚敲门，然后手机就在那边响，接电话了，来电话了，哎呀，这多意思。这个时候小歪说，我才意识到门关上了，刚才我进门的时候可能没在意啊，我开衣柜的时候就人家把门关上了，我没在意。但是他此时脑子里面有一个声音说啊，你必须立刻挂断电话，然后去开门，外面有很重要的人。
嗯，
就在这个时候，小歪觉得这个空空荡荡的房间突然就变得特别挤，就好像自己上了一辆满载的火车或者地铁一样，人挤人，摩肩接踵的样子。他甚至产生出了一种我要被挤出门的这种错觉。
哎呦，
即便是他此时一直站在柜子面前没动，他离那个门估计还挺远的，这柜子在房间中间嘛。
嗯，
而且这房间里面他环顾四周，真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为什么感觉这么挤啊？就在他纠结到底是我接这个电话，还是去挂了电话开门，还是我直接去开门的时候，拥挤感消失了，荡然无存。
好了，
但随之而来的是，小白说，我意识到刚才的那个拥挤的感觉出现在了我身体里面
啊。
当时我也是啊，什么叫身体里的拥挤感？有人说我不知道这么描述老于你能不能 get 啊，就是 感觉好像吃饱了一样，肚子很胀。但问题是，我现在除了肚子，我的五脏六腑，我的手臂、胳膊、脚、眼球，甚至鼻子、舌头都在发胀。
哎呦，
浑身上下无一例外都在发胀。这就是他说的为什么拥挤感出现在他的身体里面。
嗯，
所以他一不做二不休，赶紧把那门打开了，想着是我直接离开。但是这地方变得奇怪起来了，他起身去开门的时候，竟然看见爷爷站在门外，穿着他经常在家里面喜欢穿的那种蓝色的保暖内衣，脸呢比他过去的时候胖了一圈。小歪当时就抱着爷爷哭啊，他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就说爷爷我想你了，你这次什么时候走啊？啊，就问了这么一句话。爷爷说我就来看看你，跟你说点事儿，一会儿就走。
嗯，
接下来呢，爷爷给他说了很多，说是组不成一句话的词，有什么绘画、AI、工作，总结下来，他觉得爷爷的意思是叮嘱小歪，就叮嘱他自己啊，在大学里面好好学习。其实他现在因为投稿回忆起来，刚才说的拥挤感，无论是身体里面的还是房间里面的，都伴随着爷爷的出现一下子全部消失了。
哦，好了。
但是也就是爷爷给他说完这些话，转眼功夫他不见了。
嗯，
小歪啪醒了，哎呦醒了，醒来的瞬间他发现自己已经躺在那个刚才说的做仪式的房间里面了，周围都是家大人和同辈的亲属，没有人出现任何意外的表情，大家就很正常，哎，应该这样，
嗯，
这就对了。那这个操作的师傅呢也很快过来了，轻描淡写的说了句大概意思是仪式结束了，老人走了，只有妈妈在搀小歪起来的时候低声说了一句，你爷三七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啊。小歪隔天跟朋友说了这件事情吃饭的时候讲，他说我一开始就怀疑这个柜子代表的是我爷爷在下面的房子，因为柜子里面有纸元宝这些，并且我印象里模模糊看着这屋子的角落似乎还摊着一件寿衣，但确实是太模糊了那个记忆我不记得了，而且没有人对我当时的那个状态表示出疑义，我都晕了呀，你不是应该来检查一下我是否安好吗？
对，
怎么所有人都理所当然的样子，好像这个就是仪式组成的一部分一样，而且后面我的那些哥哥弟弟们他们也都是孙子辈嘛，也没有这个事情啊，就我有这个事情。最关键的事情是门外出现的爷爷到底是不是他本人，还就是小歪这个最关心的事情啊，无论是在梦里面还是幻觉还是怎么，门外的爷爷是不是爷爷。那这个事情他即便探究啊也探究不出来，没有结论的。一直到了三期，也就是又过了一周，三期上坟的时候呢应该不到一周，因为他这个事情是二期之后处理的，也没几天。三七上坟烧纸的时候呀，他的姑父说我们这边有个说法，就是上坟的时候你烧纸的那个火会冲着老人生前最爱的人那边，就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民俗说法。但你别说还真是，当时那火就追着小歪烧，他被烧的这个眉心发疼。一开始他以为是自己所站的那个位置顺风，就跑到逆风的角度站着，这火立刻就朝他这边吹过来了，
追着烧，
追着烧，他无论换任何角度，这火就朝他那边烧。后来呢，干脆是在一个完全没风的情况下，这火焰还在继续往他这边烧。他想着是，应该是爷爷心疼我，舍不得我，也希望他老人家一路走好。投稿到此结束。其实你别说啊，我不知道小歪，我没问他具体是什么地方的呀。他很多习俗跟我家的习俗比较像，我不知道我家的这个习俗算不算是南京本地的习俗啊？因为我也没跟朋友们聊过这方面的事情啊。我家老人去世的时候，除了就是下葬的那一刻我是在的，我再次出现就必须是三期。
三期啊？
对，就是三期。
哦，
也就是说我二期是不能出现的，但是我不确定，等做完节目我会问问我父母吧。我不确定是我们这个孙子辈不能出现，还是说他们都没去。
不会只排除你一个人？
应该
不会。
我挺怀疑应该是他们都没去，因为每次去需要我开车送一些亲戚嘛，
对，
他们没喊的话应该就是我们一家整个家族都没去，要等到三期才去。那小歪这边的这个风俗习惯确实是有一点相似，但是那个仪式什么的就确实比较少见
啊，没见过。
对，
所以他仪式上那拥挤感，我想的是 外部的东西进入体内了。
对啊，
然后
对
啊是什么东西呢？
鬼啊，
不是，
我真的是第一反应是这个。然后我一个小白去聊这个事情的，我们俩都是这么去思考，往这个方向想的
啊。然后爷爷出现之后，其实就都没了嘛。
虽然我这个是在跟他聊的时候没跟他说啊，但是我真的这么想的。我觉得，确实会有点不好跟他直接这么说。就是他当时这个仪式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不是针对他爷爷的，只是仪式本身是他们当地的一个习俗。那这个习俗招上来的可能不止他爷爷，还有一些孤魂野鬼，所以这房子立刻就挤了。但是这镇主来了，就是我孙女给我的东西，你们给我滚。哎，这些东西呢，这本来就是在这个房子里面待着之后，哎，这边有一个活人嘛，反正我可能不太好走，对吧？我就附一下，就全部挤进去了。然后爷爷出来之后呀，就全部给我滚，你们这些对吧，狗东西就全部给赶走了。爷爷保护了小孩。
我觉得有一点，这种仪式场所不应该是设定好的吗？就这么招东西吗？
不确定啊，我甚至我觉得这个仪式它本身这个招东西就是它仪式的一部组成的部分啊，组成的一部分嘛。然后就有这么一个操作，这仪式并没有失误或者是失败什么的呀。
因为师傅也没讲什么嘛。
你没看到他后面所有人都非常正常，
对，
特别的顺畅，没有任何人包括师傅在内对此提出任何疑义，说哎呀不好啦，搞错啦什么的。可能啊，就每个参与仪式的家族里面的有一个第三辈的孙子辈的人都会就有小歪的这种体征吧。
啊，咱们回到那视频啊，那视频也挺吓人的，对吧？
哎，这个
确实是像两肩膀一脖子。
我觉得如果放到那种比较传统的有声书这种风格里面，那东西啊就是白无常了。
啊，
是吧？就可能就会变成这种寓意啊。
那他闪的那方式其实真的挺超自然的，对吧？
快，而且很大。问题是他是投稿先投文字然后才发这个视频的，我一开始以为是那种什么小纸人啊或者是什么小纸片啊什么东西的，没想到那么大，几乎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屏幕还要多一点，
说明贴的挺紧的嘛，就在桌子前面嘛。
哎呦，反正大家到时候看一下吧。
嗯，
阿伟到时候把那个这一段要不放慢一点，不然我觉得截出来挺麻烦的。行，也不管如何，真的这也算是一个happy ending 是吧。
啊，
就爷爷一直在保护咱们小歪。
是，
也是希望这个逝者安息，生者意义，小歪后面一切平安顺遂。感谢他的投稿，那这稿到这儿。
OK，
当时看完第一个投稿之后呀，又是换季嘛，我的身体简直就是被掏空了。
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啊，因为鼻炎等各种原因就难受，特别是每天晚上整个人的那个状态啊，就像亚健康一样，疲惫乏力一波一波的起来，就整个人晕乎乎的。我做节目啊接投稿啊都有气无力的。
对，
好在是这个时候啊，咱们军营家族来了一波，给我 buff 叠满，能量补充完毕。确实啊，最近一直在吃这款多谷物摇摇饮，真的能填饱肚子，还能养护肠胃，直接解决了我饮食不规律的困扰。专家说人体需要摄入二分之一的杂豆，而平时大家摄入的都是精加工的大米和面粉，这样的谷物组成啊非常不利于健康。这款摇摇饮采用新西兰进口乳粉，富含藜麦、鹰嘴豆、白云豆等11种谷物冻干，这些都是蛋白质、 B 族维生素、矿物质的良好来源。里面还特别加了原包车前子壳，它的功效除了控制血糖、润肠通便，更能促进益生菌的增长。我平常啊来不及吃饭或者晚上怕自己吃夜宵，随手拿上一袋，加入牛奶或者温开水泡开就能喝，非常浓稠，饱腹感很明显。它的外包装更是采用了这个药品级的4层复合铝箔袋，各项性能都是业内最高标准，可以放心使用。重点是这样一袋只有106卡路里，作为上班运动的营养代餐，简直是低卡健康又美味。产品一上线直接冲上热榜，现在军军更是推出了芋泥和可可两种口味，领券立减60，还送2袋试吃，还有他们家这个后生源咀嚼片。开始只觉得包装可爱啊，吃完之后发现这个拳头产品真的很牛。如果你像我一样早上起不来晚上睡不着，身体和情绪总是拉垮，那可能是你的肠道在求救。肠道健康是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睡眠质量和精神状态。军营家族这款的主要原料包括 K1 乳酸菌等12种后生源菌株，每粒都富含200亿活菌，能直达肠胃，调节菌群，从根源上改善肠道健康。早安菌特别添加了马黛茶，大家都知道的，用来清清口气，提神醒脑。每天早起2粒，一整个精神满满。 晚上睡前继续吃两粒晚安菌，里面 JEBA 的国际新型助眠元素非常有效，重点是没有依赖啊，很适合经常熬夜打游戏的朋友。我坚持吃了一周后啊，不仅睡眠质量大大改善，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现在四个口味领券立减30，还送四袋正装，算下来一粒只要1块钱，非常适合想改善睡眠提升精神状态的朋友。而且品牌说了呀，无论您下单摇摇饮还是后生源的小伙伴，都可以找客服额外再领取一盒39.9块的真叶天然 VC， 赶紧冲，有需要的鱼友打开评论区置顶链接点击购买。
好，今天我这边依然是客服号鱼友叫小花吧。事情其实不是小花的，小花听他同事小 A 说的啊。然后事情也不是小 A 的，是小 A 的同事叫然然啊。然然确实是这次的主人公了，
就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嗯，所有事情呢都发生在2024年。一开始说啥，可能是一个关于租房子的事情，那听完就不太像了，
是个买房子的事情。
那然然换工作的时候啊，是租了个房子。首先呢，他说这房子看上去是没啥问题的，公寓是个工字型的，其实就是我们上次应该在标准里我说的，按他这么算的话，尾房有8间，所以这房子啊不能算尾房。如果算尾房的话，其他7间都是尾房。
嗨，
那进去结构就是进门左手边有个小过道啊，过道尽头是洗手间，旁边是房间，右边是客厅和阳台。然后客厅、阳台、洗手间门窗都打开的话，其实还蛮凉快的，有过堂风。如果是阴天的话，还会有点阴冷的感觉。那然然在这边住了几个月之后呢，有一次啊，偶然在这个楼梯和电梯口就发现啊，社区张贴了不少小心可疑人物、陌生人之类这种公告
啊，
还有这种独居各种安全的提示。
小区里面发生什么事儿了？是吧？
那我估计是的。
你等会儿下楼看一下我楼梯口那个公告，
也有
一模一样的
啊。
嗯，
对对对，你之前那盗窃是吧？
对，
那然然就想着，我最近几周赶工作上事情，经常加班到很晚。然后休息的也不好，状态也不好，就想着我确实独居女性是吧，就计划着在门口鞋柜放几双男性鞋子，阳台上挂点男性衣物，就假装成家里有男性的这个假象。
哎呦喂，这我在这里又忍不住要推一下我们的合理养生了。咱们在合理养生里面专门做过一期女性独居指南，这个操作容易弄巧成拙。
那大家反正有空可以去听听，好吧？
是，我也忘记第几期了。
不过他也没弄啊，因为这段时间工作确实太忙了，他把这方法给耽搁了。
对对，真别弄。
结果来什么怕什么啊！之后然然家就开始出现不对劲地方了。有异响，还有说话的声音。不过呢，说话声听不清内容。当然，然然当下是没往灵异方面想的。我们这整体还是个灵异事件啊。他理所应当的和这个电梯贴的告示联系在一起了。认为就是那所谓的算是危险人员、陌生人、
小偷，
对，在这个房间门口溜达或者叫踩点。可慢慢的出现的就不只有异响了。后面两次啊已经出现黑影了，一次呢是在家门口，从猫眼呢直接就能看见，但是然然可能弄出点动静啊，外面声控灯亮了，这黑影就不见了。还有一次更牛逼，直接在家了，
就进来了。
对，在厕所门口的附近，并且这个黑影出现的时候还伴随着拖动椅子的声音，
就有实体的呗。
然然当时是在房间里听到的嘛，以为家里猫咪啊在发癫。开门出去看啊，才看到有个黑影，他特别害怕，但黑影此时可能是意识到有人看自己了。慢慢爬出去了。
爬出去了
啊，他是这么讲的，
就四肢着地那样爬。
那估计是的，那走不能算爬吧。
我去。
那然然呢就大叫着冲出房门，给吓坏了。他是什么操作呢？他直接打电话报警了。
对
对，一群人回屋子的时候啊，却并没有发现任何闯入的痕迹，调楼道监控呢也没看见有人。总之然然那段时间啊状态特别不好，但到这儿啊他也没归咎到灵异上。
没往那边想，
还是觉得是可疑的人物在附近溜达寻找目标呢。
那
几天后周末呢，然然和朋友可能出去聚餐或者是休息的时候聊天，聊出了一个特别阴间的方案。刚才你说那个不是会不太好吗？他这个可更不好了。
怎么呢？
咱们听一下
啊。
他说听了这个方案自己去试一下，刚好工作也忙差不多，不用加班了，时间也开始充裕了。根据这个方法呢， 咱们然然就托认识舞台剧的人啊，弄了一个道具的绣花鞋、啊、
哎呦
有点旧，还带点泥土和血，当然啊这个血是道具、啊、
我懂
了。然后呢再印一张自己的所谓的黑白照，
嗯，
其实就是降低了饱和度，乍一看像黑白的嘛。
我知道了，
裱上框然后放在这个客厅边的柜子上、
嗯、是啊，这些东西就太吃小偷了。
是，然后阳台上也弄了个很大的流苏很长的灯笼，
嗯，
但这个灯笼啊后面被邻居投诉了，说你有毒啊，搞这个嘛。
我都怀疑我们有些投稿是然然对面看到他家里面这个、
啊、
然后人家跑我们来这投稿、
啊、
太可怕了，
赶紧收起来，不是也不知道哪弄的，反正这灯笼估计也挂了没一会儿就给收了。
哎，
当然啊这方法不仅会吓到我们说这个无辜的人，
嗯，
也容易吓到自己。所以后面然然呢下班基本很少在家客厅待着，他自己也害怕、
哦、是。
这事情过去没几天呢、啊、楼里电梯好像坏了，
嗯，
啊又出现一事儿。然然呢回去看电梯坏了，只好走楼梯呗，还好家住五层啊也不算高、
啊、
他在上楼的时候就看到这楼梯间拐角放了一把打开的黑伞，
嗯、
啊、有点疑惑啊，这没下雨没干嘛的，干嘛有伞放着
啊，打伞长不高、嗯、
就没管了当下。但第二天发现那把黑伞还在那儿，
没人拿，
电梯还没修好呢。
哦，
然然就更加疑惑了，想着没人要，我干脆拿回家算了。
哦，行行行，
又开自动拾取了。是
是，
他正犹豫着呢，忽然后面有人拍了一下然然肩膀，给他吓一跳。
嗯、
那拍他的呢是一个有过几面之缘的这个邻居姐姐。
哦
啊，这人长得不高，但挺秀气的，一头小卷发。住在同一栋楼，只是不同层而已。
嗯，
这邻居姐姐就问然然：“你也看得见啊？”
啊？那说的是啥？黑伞吗？
应该是黑伞。
啊
啊！这一问啊，然然有点懵了。啊，这姐姐好像挺自来熟。
嗯，
就拉着然然手啊，嘀咕了一会儿。
嗯，
就问：“最近你是不是感觉身体情况不好？”
嗯，她看出来了，
而且还倒霉。
哎呦，
然然估计也是给猜中了。
嗯，
就点头了。这姐姐呢继续就解说到啊，你之前开始来玄的了啊、
嗯、
气场不好，上班路上被东西缠上了。
就这么直接。
哎，这么一听啊，这姐姐应该是懂点东西吧。
啊是。
哎对吧。但是现在她接着说啊，气场是有好转的啊，那东西还没走，只是不太敢张扬。说完这段呢就说，你要方便的话我可以去你家看看。
嗯，
然然其实也不好拒绝。这姐姐呢可能回家拿了点东西直接就上然然家了。
那黑伞就不管了是吧？
那黑伞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啊，
后面也没出现了。
哦，
当然啊，开门前啊然然给姐姐说了我家里摆了那些阴间玩意儿，别吓着人家。姐姐呢进去之后在她家看了一圈，在客厅中间点了不知道什么东西，应该是沉香。
嗯，
举起来呢让这烟慢慢流下去，还发现这烟确实往某个方向跑。
嗯、
啊，他又让然然用杯子接水，再点了个符烧着丢进去，然后把那个点燃小枪再丢杯子里面，指着所谓放遗像的那个柜子说、
嗯、
应该就是这个柜子。
那这不是阴间聚合吗、
哦、然后他又让然然说，你把你那照片鞋子啥的收起来，
撤了撤了，对，
撤呢你就撤着小柜子、嗯
哦、
这柜子啊就是房间自带家具之一，里面本身也没放啥东西。
哦，
然然听完也就照做了。
嗯，
做完发现这姐姐人不见
了。啊？
哎，她还好啊，她应该只是到门口去了。
哦哦，
过了一小会儿从门口进来了，说差不多了，我帮你把不好的东西给引走了。
嗯，
啊，引出去了可能是。
啊、
哦，然后就张嘴问然然要了点头发，说你能不能给我点头发？
这，
哎，我弄个护身符给你啊，需要个一两天时间。
嗯。
啊，然然现在已经挺信眼前这个邻居姐姐了，
是
答应了。
嗨，
当时想法应该是这个大姐姐挺厉害的，而且有一股那种气场、
嗯、
应该不是坏人。那时间等到第二天晚上啊，有人来敲门了，开门发现就是这位姐姐，给了自己两个护身符还有一个红布包着的东西。他就解释啊，这个红布包着的东西说你别打开，
嗯，
里面是个类似于葫芦的东西，大概作用啊就是能吸一些不太好的脏东西。
嗯
啊，然后啊你把这葫芦放进那小柜子里面就 OK 了。
是
啊， 就算是一套操作一套这个道具啊就摆全了。
嗯，
然然收下东西啊就握着姐姐手特别感谢，说我请你再吃个饭，
嗯
啊好不好，特别谢谢你。姐姐婉拒了，说这两天办的这些事情啊身体有点虚，稍微休息两天
不吃了，
并且叮嘱啊你平时没事多晒晒太阳多运动运动，并且叮嘱咱们然然说你可以啊多晒晒太阳多出门运动运动，
嗯
啊。但怪事并没有就此消失啊，确实相安无事过了几天，有天晚上然然听见有敲门声，透过猫眼去看门外没人，但往后隔三差五就有人做出这动静，
嗯，
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这样，然然有点烦了，干脆呢我就在客厅蹲守一下，到底是谁恶作剧。有一次啊发现这个敲击声根本就不是门外面传来的，
那哪儿呢，
是敲柜子发出的。
哎呦，就敲那个放之前放那照片的柜子，
或者说是柜子里有东西敲这个门想出来，
柜子里面的东西。
对，那他是打开来看了没什么异常，还是那天放进去几样东西就关上了，当下确实也没害怕，我不知道是因为他太信任这位大姐姐了还是怎么了，确实后面这声音就没有再出现过了。这次往后，
嗯，
加上然然觉得自己运势好像确实好起来了，
嗯
啊，这一切应该就和那邻居姐姐做的有关，可能就是这么来的，
嗯，
就放心下来了，还是想特地找个时间谢谢她。啊，好景不长，大概过了两周样子，然然在上班时候出事了。
什么事儿
啊？在茶水间里泡咖啡的时候，他关柜子门的时候，玻璃直接炸了。
哎呦
啊，把他手和脸啊都划的就全是口子，
我去，
血流了特别多
啊。
打那之后呢，然然就说我觉得自己运势又开始不对了，
嗯，
晚上睡觉啊还被鬼压床两次，这些呢就不细说了。有天呢，然然就和朋友又是聚餐吧，吃饭就聊这事儿，其中呢就有咱们这个投稿人同事小 A 出现了，
嗯，
因为然然从第一次看见影子开始到现在啊只过了一个多月时间，朋友们其实都看在眼里面，就也告诉他们了吧，
嗯，
就觉得是不是那个邻居姐姐事情没处理完没解决完啊，
啊，
刚好朋友有认识这方面的，就约着要我们再喊另一位，
啊，再请一个，
对，反正邻居姐姐又没花完钱也不好意思再问了，
嗯，
对吧，就约着周末再去看看呗。
是，
那这次会看事儿人名字里有个灿字，我们就喊他火山姐好了，
嗯，
一个火一个山，上面内容大概就是然然描述的，下面呢就是咱们投稿人朋友小 A 亲身经历的了。
嗯，
周末呢去到然然家，一开门确实觉得这房间啊很阴冷。此时才九月份，广东这边天气就不存在了，对吧？
嗯，
不知道是通风原因还是里面有脏东西。这火山姐是转了一圈，就这新的师傅啊，
嗯，
说这个很快下结论了，说这和我平时自己处理不太一样，我搞不了。
搞不定，
啊，就直接打电话问他师傅了。
哎呦，
就说决定等几天啊，等我师傅过来再看看。
就证明然然家里面这东西不小啊，
啊，就确实没处理完
啊。
那火山姐又说，我现在先找出来，我现在处理一下，至少让他别乱跑，对吧，
嗯？
就拿了一把香点燃，让然然又盘腿坐地上，他搬个凳子，双腿打开坐在然然后面。小 A 他们几个旁观者就在一边看着。火山姐操作了一会儿，就让然然起身，拿了一个香炉放在然然刚才坐的位置，然后猛地用手啊对着香扇了几下，接着，啊，把香摊开，里面有只烧的特别快特别短的，就把那只拿出来插在香炉上面。
哦，
香炉上面其实还有一张黄纸，稿子也说相当于奶茶杯子封口的那种。
嗨，
这香呢就好像吸管一样，插进去之后，黄纸上面香烧了一会儿，这香会掉下来。
嗯。
香灰掉下来的方向大概就是指向柜子那边，
还是那柜子。
对，果然问题还在柜子那儿。火山姐呢看了一眼，拿了张符暂时贴上去了，
嗯
啊，并且又掏了个玉佩，找了个高的位置挂起来，对然然说啊，这段时间呢先出去住，脏东西暂时我控制住了，
嗯，
控没控制住不知道，反正我该做的操作都办妥了，
就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都做了。
刚才挂那玉佩呢上面有朱砂，如果这朱砂一周内没有掉色，证明就没事儿了。
嗯
啊，师傅过两三天应该就会过来，我让他再看看柜子里面具体啥情况。
哦，
也行吧，反正租的房子嘛， 再不济大不了搬走。这些操作弄完呢，大家就一起离开了。
嗯，
哎，第二天早上然然是又回来了，收拾点东西准备去酒店。小 A 和其他人其实也一起陪同着，有点不放心。等电梯的时候啊，就碰到了那个邻居姐姐。
嗯
啊，这姐姐看到然然之后，先是做出了一个很惊讶的表情。
嗯，
后面呢又接着说了一堆就是很乱的话，乱七八糟的，大概意思就告诉咱们然然说事情不对了，不该是这样的。就让然然，你把我给你两个护身符给烧了。此时然然是敷衍的答应了一下，但并没有照做啊，因为他心里已经感觉到这姐姐不太对了。
哦，我知道，这然然他没有说你这个姐姐是流派 A， 我请的那个火山姐是流派 B， 然后你们处理事情的方式不同，他没有这么想，他想的直接就是非黑即白，你不对，火山姐是对的。
他可能有这种感觉吧，
就第六感吧。
嗯，那后面几天是相安无事啊，然然在酒店住的也算安逸，没发生什么怪事。咱们直接就快进到那个大师傅来的那天。
哦，就是那个火山姐师傅。
对，在进门的时候，进然然屋子的时候，明显感觉这屋子啊比前几天还要更冷了，冷了不少。而且当时挂在高处的玉佩此时已经掉在地上粉粉碎。师傅呢是若有所思的转了一圈，和火山姐啊交谈了一下，然后又算了一下。又向然然问到之前一些细节，得知他身上啊还有两道符，就那姐姐给的嘛。
嗯，
师傅就叹了口气，就招呼大家先出去，一起准备一些东西。准备东西大概是有刚杀掉公鸡血、香炉、米，还有香，还有一些桃木等等。那这次进去呢，师傅再一次说到这件事的危险性，希望然然的几个朋友啊回避一下。
嗯，
但朋友呢抱着吃瓜态度，还是想看看。就开始操作了。师傅呢在香炉里面放了很多米，也有可能是糯米啊。先是抓了一把撒向柜子附近，然后点了一把香，让三个朋友呢和火山姐一人拿一个桃木枝，站在客厅的四个角、然后给四个角落的人香，让他们过来再插香炉上面。师傅呢用手指时不时的蘸一下碗里的鸡血，在空中比划，嘴里啊念念有词的。过了没一会儿，明显感觉到他脸色就不对了，然后又抓了把米蘸了鸡血撒到柜子附近，再继续同样操作。忽然是一股风就吹进来，把这香炉里香给吹灭了。
哎呦，大家伙。
师傅就问然然啊，你确定那东西是路上跟来的？
我不确定啊，是隔壁那姐姐告诉我的呀。
对呀、然然说我也不清楚啊，是那姐姐帮处理时候说的。师傅又问，你邻居确定处理过了？然然有点疑惑，也没给答复了。说完呢，师傅就把柜子上之前贴那幅火山姐贴的符给撕下来了、打开柜子，柜子里还是那照片、鞋子，还有一小坛不知道什么东西。咱们小花说，上帝视角看来啊，可能是香灰，也可能是骨灰。
骨灰
还有一个垫着黄色布啊，就是之前那包葫芦的嘛。师傅把这东西也拿出来了，
全取出来了，
打开来一看，里面根本就不是葫芦。
是啥
啊？是一尊木质的雕像。
雕像、
造型啊，是一个盘腿而坐的佛，双手合十、但是诡异的是，有一只不知道什么东西穿过了这个佛的双掌，而且这尊佛的头呢狰狞的像个怪兽一样，碎了半个头。
哎呦、
剩下的半个头里面呢也插着半截和手上类似的东西。
哎呦，
这在场的其他人什么反应不知道，反正这个小 A 看了觉得挺诡异的，浑身爬满鸡皮疙瘩。师傅呢重新把这雕像包好放进柜子里面，又贴上符，大声念了几句口诀，就把碗里鸡血、泼在柜子上。很诡异啊，这血直接就慢慢流下来了，但是符纸上和柜子表面居然没挂上血。你说柜子表面可能光滑，可能给盘光滑了，挂不上也正常。
纸不对呀、
对呀、你这符纸用液体打湿了也没挂上去，就有点怪了吧。那此时师傅就说了，坏。然后直接招呼所有人离开了。离开公寓楼之后呢，除了火山姐给每个人呢一个护身符，然后用他们各自拿着刚才不给了桃木枝嘛，
对，
拍了拍他们身体，最后直接给在场所有人道歉了。就这大师傅也说，我也搞不定。
他这个师傅太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我搞不好把他惹急了，你们呢小心点。 果然当天晚上在场所有人都发烧了，过了三天才好。啊，第四天上班时候，其中一个人就发现然然怎么今天还没来。
嗯，
后面才打听到然然出事儿，
啥、
啊？正在医院里面躺着呢。
哎呦、
啊！过了几天呢，小 A 他们在周末去探望然然的时候，才大概知道了事情经过。当时看出来然然讲述的时候还是很害怕的，
嗯，
语句都不连贯，断断续续的。
嗯，
咱们呢就大概说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儿
啊？
大家不都病了三天嘛？
对，
其实然然是没病的，正常去上班了。
嗯，
但就在第三天时候出事儿了。也就是说大家基本痊愈这天然然出事了。
出了啥事儿？
这天中午呢，然然接了一个陌生电话。哎，其实也不陌生，只是号码陌生、
嗯、
是那邻居姐姐打来的。
哟、
啊、大概内容就是你把那俩护身符烧了。当然然然基本就不信他了嘛。
对。
没做。下班呢他回去酒店，他死人不住酒店嘛。
嗯，
就发现啊停车场电梯不知道什么原因用不了了。
啊，
就想着呢走楼梯上前台询问一下。
嗯，
这酒店的构造其实上一层就能到了嘛。
嗯，
但是呢然然在楼梯里面就遇到鬼打墙、啊、
哎呦，
一直出不去，没办法，最后只能硬着头皮往上爬。他爬着爬着他就听到电梯那种叮的一声，
电梯到了，
他就觉得奇怪啊，刚才不坏了吗？
对，
他发现台阶中间确实有一扇已经打开的消防通道门。
嗯，
出去一看，哎，发现电梯确实停这儿了。
嗯，
不过呢这里已经是酒店楼上客房区域了，就算了，既然来了我就进去吧。
嗯，
好像也好了。但还没走进去，然然就看到电梯里面有个蜷缩着哭泣的一个小男孩。
啊，
而这小男孩啊可能听到外面有动静哭得更大声。然然估计人也挺好，就进去就安慰他，估计这孩子是不是走丢了，
那小弟弟怎么回事啊？
对，想着我带他去一楼大厅呗。
嗯，
那等电梯关上门之后运行了没一会儿就停在了其中一层啊。门打开之后呢，外面是漆黑一片，那小男孩呢直接就跑出去了。
嗯，
跑出去之后不见影啊，一会儿又听到他带着哭腔就喊说，大姐姐你快来啊，我一个人好怕。
哎呦，
啊，然然其实也挺怕的，他也不敢出去，就说我看不见你，你可以过来领着我吗？对吧？
你走吧，太怪了这事儿。
那小男孩跑回去伸手的时候，确实也跑回电梯了 啊。伸手的时候，这然然直接一把把他拉回电梯，就把他死死抱住了。
嗯，
去小孩别乱跑。
嗯，
这个小男孩在自己怀里疯狂挣扎，同时电梯门突然就像受到怪力一样猛地关上。
哎呦！
然后就回忆啊，当时电梯下坠了一会儿停下了，
嗯，
没两秒直接又开始冲顶了。
哎，这个确实是电梯故障的一个标准反应啊，很危险、
啊、他蹲下来呢护着小男孩，然后啊就彻底晕过去了。
嗯，
还好这酒店楼层不高，没有出太大事。那后面事情呢然然很少透露了，可能是不想连累太多人和朋友。
嗯，
而且事后查监控啊，当时根本没有任何小男孩，
就是他一个人、
啊、被送进医院的也确实只有然然一个人，
但是他的这个视角里面有个小男孩。
对，那再往后十月中的时候呢，然然已经出院了，恢复的也差不多了，就收拾东西啊，说我要回家一趟，去庙里面、啊、待一段时间啊，就跟朋友们说具体事情啊回来我再细说啊、
嗯、
我慢慢告诉你们。同事就问啊，你大概啥时候回来？
对，
然然说大概放完过年假期就可以再见到我了。
嗯，
但是结果到投稿的现在然然都没有回来，微信呢、
啊、
也没有任何回复。
我去，
整个事情呢就结束了。
哎呦，真是一个曲折离奇的一个事情啊。
嗯，所以一开始讲是租房事儿，我觉得不是租房事儿，是这邻居事儿。
那其实这个我这么理一下啊，
嗯，
首先他这个然然本身就碰到了一些事情，为什么我刚才一直说阴气聚合啊，就是你一个地方它本身很阴，你再把它搞得更阴一点，那说不定有一定的概率你把一些周围的阴的东西全部吸引过去了。
不是，这个操作就有那个一向那个、嗯、千万别学。
是是，
对人对己都不好，
大家要避称。什么叫避称？这东西就不要做这个操作，你不要为了好玩或者是像然然这样觉得这个事情能奏效，你这样不相当于把自己置于险地吗？你人活着好好的、
嗯、
那你别说啊，很多这个影视作品里面他不会有这个演员演的这个角色然后死了然后放了个遗像吗？
嗯，
人家做这个事情之前要拜关公的，要做很多操作的。
嗯，
我那个编剧朋友跟我说过，
对，
这东西不是你随随便便就能来的。
是，
哪怕你就像面包说的，你不是真的去拍了一张黑白照，只是把那个什么颜色调了，对吧？
嗯、
这也不要，不要搞这些东西，
是
很危险的。
我觉得百害无一利吧。
我觉得就是那个，首先那个邻居姐姐肯定是坏的喽。
嗯
嗯，他就哎，你做这个操作，然后呢，又能看见我放的那饵，那黑伞，对吧？
啊、我都
忘了
那伞，
说不定就是就这个楼里面气运低的人才能看见那把伞。
嗯。嗯嗯
啊，你看见了，那行，那我就拿你来开刀了。
而且你这房子你自己给它弄成那么阴的地方，还省我点事儿呢、
嗯，
是吧？
对，他就挑着那个，说不定他这个楼啊，这栋楼都相对而言比较阴，然后他就说，哎呦，挑一个最阴的房子，挑最阴的人，哎，就你了，小姑娘，然然了。
嗯、是、嗯，
而且我感觉他后面有那两道符嘛，他不是一直在说，你把那两道符烧了，
对，
就是完成仪式的最后一步，或者是很重要的一步。嗯这个时候然然应该他已经多次提起了，然然最好就是赶紧把他交给师傅或者是交给什么庙里面干嘛的，就肯定就不对了。
嗯，
你不能光不听。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相信大家在听到过程中就脑子里面啪那根警钟那根红线就亮了，就问他要头发嘛。
对，
这谁问你要头发的都别弄。
嗯，然后还有就是中间过程中好像是那姐姐就看到然然很惊讶。
嗯。哎，你怎么好一点了？
对，就是怎么到点了，你怎么还生龙活虎的？
嗯，就甚至我都怀疑说，哎，明明我吸了你三盏灯，你怎么又亮起一盏来了？不应该呀、啊
哎，
这种感觉一样。
嗯，
还有就是最后提一句啊，不管是独居的女孩子还是男孩子，你独居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就像然然碰到这事儿，门外有什么动静啥的，你哪怕买个可视门铃呢？
对，
你哪怕买个监控摄像呢，你别自己把自己置身险地。如果您是独居，无论是男女，无论是年纪，一定要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一些意外行为。
嗯，
哎，也是希望然然后面能够平安顺遂吧。
对，也感谢咱们小花投稿。
嗯，
这事呢到这边。
好嘞。我今天听了两个都是蛮顶的啊，蛮压抑的。我来一个好一点的。有一点点俏皮，但是
这俏皮，
哎，细想一下也蛮吓人的
哦。
是咱们投稿人小 Q 啊，他在土耳其遇到的怪事儿
哦，国外
土耳其当地的算是精怪吧，
嗯
啊，就这么个事儿。投稿来自于客服号啊，小 Q 说，我自己今年是24岁，是个女生。去年国庆的时候，我从北京出发，从莫斯科转机去了土耳其去旅游。他从小就是一个对这个异域文化特别感兴趣的人，就如我一样。
哦，
只是差异性在于呢，我没时间也没钱去。他是有时间也有钱。
嗯，
当时呢，他非常渴望去世界渴望之城伊斯坦布尔去转一转，是吧？就小时候我们就听着周董的歌《伊斯坦布尔》。那也很巧啊，这就是他人生第一次出国旅游。他为了安全呢，报了一个当地的旅行团，导游是个会中文的土耳其人，叫做 Zeynep。这只是不会读啊，估计是土耳其语的音译，就喊小 Z 吧。小 Z 也是个女性啊，她安排了司机从机场接了咱们小 Q 到了酒店，一路上还是非常平安的。第二天的旅程就安排得很丰富，他们先是逛了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蓝色清真寺、大巴扎和土耳其的老皇宫。小 Q 说，我作为国内为数不多对土耳其电视剧感兴趣的人啊，他看这电视剧，
嗯，
他觉得我能来到这个电视剧里面众多的拍摄地点真是太幸运了。特别这个老皇宫啊，游客非常多，很多分馆都需要排队，尤其是一些陈列珠宝、武器和衣服的展馆，他在每个展馆都排了半小时多，然后把这三个展馆都逛完了，非常疲惫，就跑到了一个人比较少的景点去休息了。
嗯，
其实他写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小时候看的正大综艺。
哦，
没想到啊，这里面的情节还有一点呼应呢。他说他去的这个地方非常简陋，是之前宫女和官宦算是休息的这个地方，也可能是住的地方。而且啊，他说我还没去过苏丹女奴们住的那个景点呢，我一会儿要去一下。他就坐在那个花园边缘歇着，和他同时坐着的呢还有一个外国的女人。他说这个女人呢看上去应该是土耳其人啊，长得很中东，异域风情。这个女人就向他笑了笑，说了一些听不懂的语言。咱们小 Q 呢就说用这个他为数不多知道的三脚猫的土耳其语回了几句，
嗯，
然后就相对无言了，可能他
会一点。
他回的就是你好，谢谢，早上好，吃了吗您呢？
啥呀？
大概就这意思啊，就回了几句，然后两人就不说话了。这个女人像是在这儿已经休息很久很久的样子了，只坐了一会儿呢，就准备离开了。小 Q 觉得，哎呦，差不多也到了这个导游规定的游览时间了，正打算去买纪念品的时候，就去那个文创店买纪念品的时候，忽然就发现啊，刚才那个女人坐的位置有一个耳钉，
耳钉掉了，
哎，掉了，款式是什么呢？经典的蓝色眼睛。
嗯，
为什么说经典啊？因为这个蓝色眼睛，在土耳其就类似于我们国家的护身符黄符的那种。
嗯，
土耳其人相信嫉妒的眼神会给予人诅咒，所以他们用蓝色玻璃来制作眼睛，然后把这个饰品呢戴在身上，相信这样就可以防止恶魔伤害自己。
那应该很常见，
哎，相对常见。
嗯，
他想着这耳钉估计就是刚才那个女人的吧，一会儿我去这个纪念品店找找，说不定能碰到他人，我就把这个东西还给他。他就这个时候就顺手把这个耳钉放在口袋里面了。但是接下来的旅程里面，他再也没有遇到这个土耳其女人了。
哦，
而这个耳钉这个事情啊，他也就忘了啊，就放在这个口袋里面了。小 Q 呢，在伊斯坦布尔停留了一天，第二天就乘坐飞机去了塞利，又乘坐大巴开往了卡帕多奇亚，嗯，坐热气球嘛。
嗯，
当他们到达格雷梅小镇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吃完晚饭就入住了小红书上面力推的洞穴酒店
啊，
这个相对比较有名一些啊。
嗯，
由于当时住的人不多，所以呢，小 Q 和另外一个中国游客小 Z 拼房了。啊，这个小姐在家，不要记错啊，她是游客小 Z， 不是那个导游了。
嗯，
当天晚上啊，小 Q 说，我做了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在一个地道里面啊，钻来钻去，爬得很急，因为他总觉得身后有人追着自己，即使他钻地道钻的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还是没找到出口。这一晚上睡得特别的不安稳，所以第二天就很早就醒了，和这个小 Z 呢一起去了日出观景台。虽然小 Q 很想登上热气球看一看高空的这个景色，但是正值国庆旺季啊，这个是咱们国庆旺季
啊，
这热气球的价格已经涨到340欧一人了。
哎呦，那么贵
啊！再加上他有点恐高，就说那不去了，小 Z 你一个人去吧，我在下面观摩你就行了。
对对。
咱们投稿人独自一个人呢爬到山顶去看看景色，在那儿呢他遇到了一对韩国情侣啊，就说让他拍拍照。嗯，这个是好像这两年很流行啊，大家非常喜欢让中国人帮他们拍照。
为啥？
因为中国人特别会选景，而且就是中国女孩子啊说特别会拍啊，或者说你摆姿势，哎，我怎么怎么拍把人拍得特别好。
哦，
哎，对，所以
技术好。
哎，各个国家的这个游客都喜欢找中国女孩子拍照。哦，特别有意思。这对韩国情侣呢特别礼貌，所以这个小 Q 说行，那我就帮你们拍，要是不礼貌我就不帮你们拍。
嗯，对，
这一番简单的英语沟通之后呢，他接过了女生的手机，在他们所站的位置的悬崖边缘站着。他说背后啊就是空中飞升的热气球，加上这个早晨日光凹凸不平的这个地形照出的光影，景色是非常美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拍的这个照片啊总有一种违和感，我说不出来，但我也不探究了，毕竟是帮人拍嘛，就把手机递给他们了。这个韩国情侣啊，上一秒还非常感谢啊，这个阿里阿多，哦，不，这是日本啊，就啊，谢谢，我也不知道韩国话怎么说，也 thank you 的。但是他们翻看照片的时候呀，神情特别不自然。那小 Q 就说，哎，是我拍的不好吗？我还学过摄影呢，就问了一句 What happened？ 啊，发生什么了？
嗯，
这韩国女生呢，就把手机拿到他面前，她的英语不太好，就用英语夹杂着韩语。就指着一个地方一直思密达思密达，就这么个意思啊，我真不懂韩语。
嗯，
小 Q 说我看了看，他终于是发现了这个女生说的是什么意思。
嗯，
而且他也知道为什么之前看这个照片很违和。
那不对，
明明照片上只有这情侣两个人，但是地上是三个影子。
哦，
哎呦，这个时候小 Q 说难道是因为我不懂韩语，在调手机滤镜的时候误触了什么按钮吗？他也想不明白啊，就跟他们说啊，他是用英语说的，这个应该是热气球的影子，或者是栏杆的影子。这个韩国情侣觉得也能接受吧，就再三感谢之后就离去了。
嗯，
但是小 Q 啊，在这两个人走了之后，他说我自己想拍几张热气球的照片，就走到了刚才这两个人站的地方，说这个位置很好，这个景色很好，他就拍照片。拍完之后呀，不由自主的就往自己脚下看。地上真的有多一个影子，
还在呢，
而且是人影。
啊，
就除了自己的这个小 Q 被阳光照射出来的影子外，还有一个影子，他吓到寒毛竖立，赶紧又跑回了酒店。那没多久呢，刚才上气球的这个小 Z 啊也下来了，就发微信说咱们一起吃饭吧，我在餐厅等你。那这一天他们参观的景观是一个公元一世纪的人类居所，景点是在地下，因为小 Q 昨天晚上不是做梦爬地道吗，情景过于相似，他就有些害怕，就给这个小 Z 说，哎，我昨天晚上好像梦到过这个地方，里面黑漆漆的怪可怕的。结果这小 Z 听完非常吃惊，说我昨天晚上也梦到自己爬地道了。这两人一对，哎呦，描述的这个昨天晚上的梦境出奇的一致。小 Z 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和你不一样，我好像是追人的那个。我梦的不是我被人追，我梦的是我一定要追上前面的某个人。
那不就他俩吗？
真的啊，小 Q 就赶紧问说，那你最后追上没有啊？小 Z 说好像没有。经过这个小插曲之后呢，两人的这个话就少了很多。
哎呦，
害怕了，
内心有隔阂，
互相追啊。也可能是小 Z 对这个狭长的地道啊也有些害怕，毕竟这里是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基督徒躲避战争的地方，除了几块简陋的石器以外啊，可看的内容不太丰富，所以呢他们下午啊也就没有特别的就惊喜。甚至小 Q 已经说我后悔选择来这个格雷梅小镇了，这地方呢人口只有几万人，能逛的地方啊只有一条街，纪念品质量比较差，除了当地人比伊斯坦布尔人更热情，还有里拉的汇率比较好以外，没别的优点。
哎呀，不好玩呀！
哎，一想到我明天还有一天行程呢，心情就糟糕透了。那小 Z 跟他的行程不同，他明天是需要去这个安塔利亚的，所以他当天晚上就去机场赶飞机了。这个时候只剩下小 Q 一个人在酒店里面了。他说很寂寞啊，离入睡的时间还有很久，于是他决定啊出去撸猫。众所周知，土耳其是个爱猫之国。就是你去土耳其的这个优衣库衣服上面都爬着猫。他们就非常喜欢，不会赶走这些猫。
对，
而土耳其的流浪猫和狗呢对人也非常友善，尤其他说啊这里的土狗叫，可能是不知道名字还是它的这个品种啊，叫坎高犬，体型高大，脾气特别温顺，会走到人跟前啊把肚皮露出来给他摸。摸我摸我摸我，有的时候呢还会跟人握手。所以当天呢，小 Q 在街上啊摸了几只猫，撸了一会儿狗，就回自己酒店睡觉了。结果当天晚上啊他又不舒服了，他以为是自己白天牛羊肉吃多了，就到当地的药店买了一些维生素啊，说我吃的这个维生素帮助消化就入睡
啊。
这时候想你不应该买一些健胃消食片、
啊、对，你直接消食不好吧，
你可能这
纯靠自身是吧、
健胃消食片没有打到土耳其去啊。那由于体温升高，哎呦，小 Q 迷迷糊糊的，睡眠质量反倒是比前一天好一点了。但这一次他又梦见了一片黑暗，在黑暗中啊伸手不见五指。这个场景呢是在一个下着毛毛雨种满了竹子的公园，他想要回家，但是在这个公园里面迷路了，怎么走都走不回去，手机导航也用不了，四周啊、没有人影。小 Q 只能一个人走来走去，终于在走到一个路口的时候，他远远的看到了一大群人。那这群人都是中国人的长相，领头的是个穿粉色裙子的大妈，说明明天气很冷，她居然穿着夏天的裙子。好在是她看到人了嘛，她也没意识到此时在做梦啊，就去询问他们回家的路。只有这个大妈回答她，说的是中文，她说我知道你这个回家路怎么走，你跟我走。小 Q 不太信任她，觉得很怪，就拒绝了她的提议，向着反方向走了几步。等他再回头看着大妈的时候，他已经领着这群人啊走远了，说走路的姿势是腿都不带动的，就飘走了。
我靠，
那可能因为是做梦啊。小 Q 说我当时非常轻易的就接受了这个设定，还是按照路线啊，按照他自己选的路线走。走到了一棵树下的时候，他看见了有一个女神站在树底下，从背影看很像小 Z， 就对着这个背影啊喊小 Z 的名字。那个人影明显顿了一下，但是呢没有回答他，自顾自的向前移动过去了。用了这个移动这个词大家也知道，肯定也是跟那个粉裙的大妈那群人一样飘过去的。
对，
只是他走得非常慢啊，他移动得非常慢，小 Q 在后面怎么追都追不上。这一路上呢就只有他们两个人了，直到是路面出现了水洼， 小 Q 就看不见他了。这个时候天上开始闪电了，小 Q 说，我身边此时不断走过像是直立行走的牛一样的生物，
嗯，
这些东西啊全身发光，一边走一边说着，七八个了，七八个了，
七八个，
哎，不知道在数的什么啊。小 Q 说，虽然我能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也能听得懂，但是啊，给我一种直觉是，如果当这个数字到九的时候，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当机立断，小 Q 是掉头就跑，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清醒过来了，又意识到刚才是一个诡谲离奇的梦境。
嗯，
连续两个晚上做噩梦，他已经没什么心思啊待在这儿了，更何况这小地方也没什么好逛的。于是他就立刻给自己的那个土耳其导游小 Z 啊，土耳其人给他发的信息，就问他说，我能不能明天去回伊斯坦布尔，你们能帮我订张票。虽然这个理由啊没啥依据啊，就是因为他做梦了嘛，但是呢他把这几天遇到这些怪事儿全部告诉了这个导游。结果这个小 Z 导游非常紧张，用不太熟练的中文告诉他说，完了，
嗯，
你遇邪了呀，
哦，
你遇到了一个叫做精灵的东西。
是不是听着不邪呢？
他这个大概这么个意思 啊说就是用你们中国的话意思就是，你中邪了，你完蛋了，你赶紧要操作啊，要找师傅。说正好啊，你还有一天活动的时间，就格雷梅呢离科尼亚也就三小时的车程，如果你愿意啊加点钱让司机啊带你去科尼亚。为什么要去科尼亚呢？那边是土耳其苏菲派的大基地，有一些人是可以跟精灵沟通的。
哦，
相当于帮他找了一个怎么讲驱邪师傅，
嗯，
土耳其本地的师傅，
当地的。
嗯，小 Q 第一反应是很生气，那你不帮我买机票就算了，你这是想坑我一笔啊，我中邪了可还行。
哦，我这么想的。
哎，但是想想看也有点后怕，万一你让小 Z 说他是真的呢，他没坑我呢，万一我梦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外国鬼是吧，土耳其精灵，他坐飞机跟我回国怎么办呢？
哦，
我要回国说不定咱们国内师傅处理不了啊，
还得回去是吧。
啊，何况啊他确实对土耳其很熟啊，他说这个去科尼亚呢可以看到最正宗的旋转舞，还有卢米的墓地可以参观。
嗯，
啊，觉得不亏就付了车费转乘去了科尼亚。当时看完旋转舞之后呀，这小 Z 也过去了，小队还很负责的，他人也去了，人家导游也去了，
嗯，
就拉着他把他拉到一边，找了一个戴着头巾的白袍老人说了些什么，用土耳其话说的，大概应该是解释了小 Q 这几天遇到的怪事啊。这个老人用意味深长的目光看了小 Q 两眼，然后把手呢放在小 Q 额头上面念了几段阿拉伯的经文。小 Q 说，我听得出应该是古兰经，但是呢我听不出是哪一段哪一章啊，听不懂。神奇的是等他练完之后，小 Q 上火的症状就消失了。
哦，立竿见影。
立竿见影。而且当天晚上呢他也没做噩梦了。第二天小 Q 就从伊斯坦布尔飞到莫斯科，就转机要回国了，一路上也算是平安无事。
嗯，
但是在他转机从莫斯科飞到北京的飞机上的时候出事了。
啊，
在飞机上呢他认识了一个俄罗斯的姑娘啊，就在他坐在他旁边，叫做朱莉亚。这个朱莉亚英语非常好，而且没有俄罗斯人常见的那种口音，哈哈，没有这个弹舌，
嗯
啊，不会弹舌，明显是一个经常外出旅游的这个姑娘，
嗯，
而且她非常喜欢中国，两人就交换了这个推特账号。莫斯科飞往北京的时间还比较长的，两人一路上呢，从旅游聊到了乌俄战争，谈得非常投缘。临下飞机的时候啊，朱莉亚突然对这个小 Q 说 ：“Q， 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东西了呀？”
嗯。
说完呢他就拿出了一对耳钉。
哦，
记得是一对啊，不是一只了。这个耳钉就是小 Q 当时捡到的蓝色眼睛。
哦，
一模一样。小 Q 说，我心都要跳到嗓子眼了，心想这真是倒霉了啊，这师傅是没操作完是吧，没赶走是吗，跟上来了呀。
嗯，
他又害怕把这个事情带回国内，就对朱莉亚说，啊，这不是我的。这
哎呀，你这是坑别人吗？这不是，
那后面打了括号，确实也本来就不是他的嘛，他捡的嘛。那朱莉亚呢就把这个耳钉交给空姐了，他说如果真的有土耳其精灵的话，可能现在已经乘飞机到达莫斯科了吧。
在莫斯科人骂爹了
啊。回国之后呢，小Q也是感冒发烧持续了很多天，他尽可能的往水土不服的方面去想，
嗯，
啊，不多想。然后现在想来可能也是自己多虑了，说这个耳钉的样式很普通，不是那种非常难制作的，也可能就是人土耳其纪念品店里面卖的，甚至是机场店卖的啊，希望是个巧合吧。
嗯，
投稿至此结束
啊。我都忘了有耳钉这么个事儿，没找着人，没还上，就一直揣兜里是吧？
对，他当时捡到的是一只嘛。
嗯，
是那个土耳其的一个女性，可能是他掉的这个耳钉。但是纵观字里行间啊，小 Q 可能会觉得这个土耳其这个女性就是最早导游小 Z 嘴里面的那个土耳其精灵
啊。这样，
就是这么一说，其实这片有点像土耳其魔神仔的感觉。
嗯，对，怎么多了一只呢？
就给你配对嘛，我给你配上嘛，哎，你都把我那只拿走了，算，我这只也送给你。
哎，我偷偷塞进去
啊。虽然说这个小 Q 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太多的危险的情况发生，但是对他来带来的这种精神压力还是蛮大的。
嗯，其实异国他乡的，
对对，刚才就是这样说，就是你在异国他乡碰到这事儿真的不好处理。
嗯，
这也算感觉算是我们地区篇这补的一篇土耳其的稿子吧。
嗯，好久没做地区的。
这里面有很多照片，大家到时候可以看一看，都是小 Q 发来的，我把不涉及隐私的照片就发在这个节目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okay，
真的很漂亮啊。
嗯，
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去土耳其转一转。
嗯，
今天经验差不多啊，量大管饱啊，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继续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客服号都能发来投稿啊。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